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大致的参考资料。第九页，人光五一大致的原文，原文有大正藏第二十五册。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再请到一楼那边领取啊。那如果自己有的话，就是大正藏第二十五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准备跟大家结缘。那么大正藏它有个好处，它是以高丽藏为底本，但是呢，它校勘了很多宋元明还有工业省都是辽本和十三世本等等，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在底下的校勘栏。那有时候我们读这个文，也觉得这个文字不好解读，那我们参考一下校勘栏啊，有时候会有帮助。有时候它是写错字的，但是有时候是版本存在的不同。各有各的意思。那大正藏它有这个好处，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新式标点了，没有分段落了，所以就是要耐心的看。但是在版本来讲，它有很高的价值，学界大概都以大正藏为版本比较多。那西贝塔它的电子版也很方便，可以参考。有些大正藏纸本错的，也会订正过来。那另外呢，就是导师的标点本，印证导师的标点本。那导师的标点本，你的十本章、你的五本章、你的两本章，基本上内容都是导师的标点。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是导师的标点呢？那在最后一册的有一个校勘记，校勘记。那这个校勘记导师有提出一些原则。那这个校勘记原刊在内明93期，1979年12月就刊出了，那会收在这个标点本。那这个标点本的底本是明本，有很多用字跟大正藏有出入，有些出入还蛮大的。但是导师的标逗对解读文意非常非常有帮助有时候这句逗不一样的话，那解读完全不同。那导师的这个标点呢，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好，这是原文，在观五二，大正之注释。我们前面提过，很可惜现在仅存的呢，只有北周慧隐的《大智度论书》，而且只是残卷。那旧版的《万字序藏》74册、87册有，那么新版的万字新传续藏经是在第46册这是中国古代的注解。那么现代的译注呢？853有拉莫特教授的法文译注。拉莫特教授他其实是一位神父，他是一位神父那神父来注解大智度论，而且呢注解的古本。里面引用的《阿含经》种种的经律论，他找了非常非常的多，有五本。那里面是法文的，他比利时人，他是法文的。那么很可惜，他只翻译到34卷，还有这个《菩萨十谛》其他就没有翻完整。大概80岁还是80几岁就圆寂了。那不止译著大智度论，像《维摩经》《所楞严三昧经》还有《印度国教史》，这位神父非常博学多闻，那语文懂得非常的多那在学界里面算是读大智的人，大概是经典必须要参考到的。所以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有人学法文的希望请您好好发心。这里面有很多的宝藏，除了大智以外，还有其他。因为像他们那个汉学有很好的传统，他们有时候的解读呢，甚至比我们还专业往后我们有机会再看那郭宗生老师他是一个念法律的啦，但是无师自通 他懂法文啊，他自己学法文，他翻译的一部分，大家可以参考。另外第二，这是日文的尾山雄一吃中明彦，但是呢，他只是挑一部分翻而已，也是非常的不完整啊。其他还有一少部分的，那我这边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好，请看第十页。哦，是大正的研究专书跟论文。第一本就是导师的《大正之作》的紧急翻译，现在收录也有汪集。那导师说他心愿是希望能够写一部专著啊，叙述龙树菩萨对整个完整佛法的看法。但是因缘不具足，最后口述由昭惠法师整理成为这一本，那完整心愿的一部分。那这一本呢，主要是针对有一些学者啊，或者教授啦，或者是日本的教授加藤直当教授等等啊，他们认为这大智论并不是做中论的这位龙树菩萨所写，另有他人。那导师一一提出反驳，所以这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值得参考。收录永光集。那有需要的话，我们等一下有位范老师发心了，在我们出版社这边会开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第二，武田浩觉，这是一位日本年轻的学者，我在日本跟他认识。他的博士论文《大政治研究》，那虽然讲《大政治研究》其实也是研究一部分的，大政那么多要全部研究完，非常不容易。那第三，加藤纯章教授，事实上这个教授呢，他去留学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就是兰莫特教授啊，我上过这位老师的课，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时候上过这位老师的课。他的专长其实不是大智分，他的专长其实是部派精量部的，但是呢，他反对大智分是龙树菩萨的作品，他认为可能是罗什自己捉刀而造出来的啊。那他主导的就是有找了几位老师啦、学者，有一个出了一本报告啊。这是日本的科学研究被捕捉间的一个研究，就是大智论综合的研究啊。那这里面值得参考的是其中的110到122里面，它列出大智论关联文献目录啊，就是有关于大智论的研究论文啊，它里面列出了一些目录，那从里面可以按图索骥啊，因为太多了我列不出来。我只是说，这里目录有啊，那我再去找这本书，可能外面不容易取得。那武田浩学啊，这位学者他有寄给我，有需要的话，我这边有，大家再来参考。第四，网络资源啊，这是相关你应该是智严法师在带他们那个大智度论。还是网络上的一个经论导读，那里面呢也有列出大致的一些相关文献。我这边有附网址大家可以去看。好，包括大致是本文相互索引，这个相互索引是我跟郭中根老师因为在看大致的时候，经常有说如先说，看到这个地方如先说，前面说。那前面哪里说啊？从哪里去找起啊？就很麻烦了。有时候如后说，后在什么地方找半天，或者说后当广说，但也不顺便加一下，就让我们很头痛了。那我跟郭老师呢，就拼命做笔记啊，最后出了一本书，这个发表在《正观》杂志的第六期。本来大家不知道它的价值啦，后来我们就在开课啊，一下就被锁起光了，好像没有存书了。有必要的话，请他再再版吧，请初中老师再再版。 好，另外第六，大智度论笔记。这笔记就是导师做了很多大智的笔记啊。那后来啊，我在日本留学，因为也是研究大智嘛，那经常请教导师大智的问题。后来有一天，他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样礼物。”拿出来的，哎，就是大智论笔记，我真的很高兴。后来想想，哎，这大智论笔记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未免太可惜了啦哈，应该公诸给大家一起来研究。所以，我们印顺教基金会就发行光碟，那把这个笔记也放进来，可以做全文检索，可以做检索。笔记一般如果是图档的话，大概不容易找得到了。如果你写了很多笔记，你怎么找？一堆啊，一张一张啊，不好找。那我们把它转写成那个文字啊，那可以检索。但是有些字不太好认，导师的字很小，像毫芒雕刻一样，又小又好看。我们的转写，我非常感谢福研的师生，还有福研推广班的学员。我请那个教务助理在转写的时候，他马上跑出去买一个这么大的放大镜来看哦。那转写以后我们打字，那我们现在有把它印出来，也有印出来。那里面有一些提到艺术啊等等，通常就是这里面的艺术。如果有需要的话，等一下我们大家写一个班长、副班长、学员一样，大家来登记，有需要的话。那导师的笔记呢，那这是我们最近两年研究，我们在福研有开两年大专的课程，每一周5个小时赶快车，两年终于把100卷全部上完了。那么 我要求同学在看的时候能够做课判加脚注、加新式标点啊种种。那有时候一大段的文怎么样来下个课判呢，很困难，课判其实非常不容易。结果在看了半天，哎，有人就想起导师的笔记，就去检索第一卷，导师都会写个国字的一，然后一点什么什么，他就写个一一点，他全部第一卷的有可能11卷啊，就全部出来了。一看对照一下，哦，原来导师一个表或几句话就把这一大段的文通通收拾起来，同学就套用套用套用。各位拿到了第一卷哈，那个《般若二十一式》啊，比如说第12页《般若缘起二十一式》，后面不是有括号吗？导师大智论笔记 A001 我们有 ABCD 各种不同分类。那page 一，这个是我们福研版的这个纸本的艺术啊。好，那所以导致的智论笔记如果能够善加利用，有画龙点睛之效。但是如果没有对原文有一部分的了解，稍微的了解，光看这笔记太简要了，不知道在讲什么，有时候看不太清楚。但是能够在原文稍微有点概念再来看，这帮助就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往后在卷一的时候，请他脚注顺便对照一下，预习一下啊，会很有帮助。好，在八五七大智论讲义，这就是我们最近2年啊，那集成了6册。那么这些讲义的电子档都有挂在福研网站或者不是讲坛网站，可以自由下载。那里面那我们同学的心血，有很多人他编讲义，我都事先要上课之前我就有改过，那有的退回去很多次了，退回去5、6次了，同学都快哭出来了。后来同学有另外同学安慰他，不要灰心啊。院长其实也很辛苦哎，他改那么多次了，那这是我们师生共同的一个小小的成果啊。但是因为同学程度参差不齐，所以 内容有些就不是很字了啊，不过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应该至少段落啦，会看起来会很方便的多。好，第八，其他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大品钵经相关的资料，因为大正他是在注解钵经，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吉藏大师的《大品经》一书。在万字行传西藏经24册，这个标点有时候不是很好读啊，有时候错字也蛮多的。那但是如果慢慢仔细的看，对于大品钵经的架构啊，或者它文理的解读，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第二呢，这里我手上这里这一本。这是，妙净长老那边，因为妙净长老以前他很好要般若大品般若，他根据吉藏大师的《大品经》一书啊，他有一些抄，那么弟子们知道他有这个法宝啊，就跟他要，然后做一些整理。那这整理呢，就上面篆刻，篆就是顶，在上面做一些刻判，那底下是对照原文分段落，那。这个虽然是以吉藏大品经一书为底本，但是有一些是妙净长老又加以修正的。那这两本对于我们，特别是大正第二品之后，就是35卷之后的整个科判的架构，我们参考这些会有一点帮助。当然见仁见智，科判这个有时候。技法真的会变，各有强的不同啊。那，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多少我们在有限的资料里面，这些是值得参考的。